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是常年期第29主日。这一个主日，我们分享的主题是祈祷的困难。有怎么样的祈祷，就有怎么样的生活。做基督徒最难的，不是遵守诫命，而是如何祈祷。一个人开始会祈祷了，他的整个生命就会更新，充满了福音的精神活力。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从三个方面来默想今天的读经和福音。第一个方面，祈祷的困难。第二个方面，祈祷的条件。第三个方面，祈祷的方法。我们先来看一下分享的第一个方面，祈祷的困难。相对于遵守天主诫命，按照主耶稣的教导去做而言，作为基督徒最难的就是基督徒的祈祷。其实每个人都想祈祷，也在以不同的方式祈祷。然而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祈祷却是最困难的生活。主耶稣基督也知道我们人祈祷的困难，所以才用一个比喻鼓励我们不断祈祷。首先，祈祷的存在性困难就是天人关系，因为祈祷是有限的受造物人与超越物质的精神体天主神之间的来往交流，从存在上就有困难。天主是神，是精神体，而我们是人，虽然有灵魂也有肉身，却是物质体。所以物质的人无论用理智、情感或意志与天主交往，都有一种鸿沟，这是人靠自己无法逾越的。这种鸿沟就好像亚巴郎告诉那位富翁天堂和地狱之间的鸿沟一样。所以孔子总结了我们中国人在祈祷当中的经验之后，就叹息说，祸罪于天，无所导也。这种存在性的困难，如果单靠人是无法解决的。那么为什么天主创造了人，而人却在与天主的沟通当中有如此大的困难呢？通过圣经我们知道，其实天主创造了人以后，将人安置在乐园里，每天与人来往交流，分享幸福的一起生活。然而由于人自己犯了罪，拒绝了天主，天主也对人关了乐园的门，所以天主与人之间的这条鸿沟就是人的罪恶。因为人无法赦免自己的罪恶，也就无法填补天人之间的鸿沟，所以人和天主的祈祷交流就有了存在性的困难。当然自从天主子耶稣基督降生成人，来到我们人中间以后，这种存在性的困难已经解决了。对于所有信仰主耶稣的基督徒而言，天主已经来到了我们身边，而且天天和我们在一起，可以随时随地向天主祈祷，与他交谈分享。其次，祈祷的不同目的是人在祈祷当中常见的困难。每个人在祈祷的时候都有自己的不同目的，甚至面对同一的天主、同一个神，两个人的祈祷意向却是相互矛盾的。比如说战争当中，双方的士兵甚至神职人员都在祈祷自己能够得胜，而不是寻求天主的旨意和引导。怀有不同目的的人在天主面前祈祷，就如同一群人在天主面前大喊我要我要一样。这种祈祷的困难其实是因为人盲目的祈祷，不知道如何祈祷，也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雅各布宗徒提醒我们说，你们求而不得，是因为你们求得不当，而要浪费在你们的淫乐中。这种以自己为中心目的的祈祷的困难，无论在非基督徒中间还是我们基督徒中间，今天依然存在。只有人转向耶稣， 在圣神内跟着主耶稣向天父祈祷，这种困难才能够得以解决。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你们先该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这一切自会加给你们的。当人开始寻求天主的国的时候，祈祷的困难就会迎刃而解。第三，人性的有限也是祈祷的困难。人的身体、心理和经验的有限也造成了不同的祈祷困难。在今天的第一篇旧约圣经当中，我们听到当美色举手祈祷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打胜仗，当他疲乏而放下手的时候，他们就打败仗。在我们每个人的经验当中也会发现，有的时候因为生病或者是体力困乏而无力祈祷，所以在自己健康有力的时候好好祈祷，免得在软弱的时候没有办法祈祷。心情或困难也使人无法继续祈祷，在心情低落的时候，或者生活当中遇到了不同的困难，人感觉到天主不再照顾了，祈祷吃了闭门羹等境遇的时候，有的人就不再祈祷了。这种经验我们都有不同程度的经历，有时候自己不愿意祈祷了，有时候我们发现有的兄弟姐妹停止来圣堂了，有的人甚至阻止家里其他人祈祷的时候而声称祈祷无用。面对这种祈祷的困难，一方面我们要学习主耶稣在艰难困苦当中的祈祷，他在面对困苦和死亡的时候，甚至面对天父没有俯听他的祈祷的时候，即使在痛苦的十字架上，他依然转向天主圣父继续祈祷。另一方面，我们要记得自己属于主耶稣的教会团体，属于一个家庭，常常举行家庭祈祷，参与教会团体的祈祷，所以这就邀请我们要常常举行家庭祈祷，参与教会团体的祈祷，在彼此的扶持当中，我们就会逾越困难，继续祈祷前行。当我们看到身边的兄弟姐妹们无力祈祷的时候，就要学习亚郎和胡尔扶住美色祈祷的手，甚至用石头支持他祈祷。我们所能够依靠的磐石就是主耶稣基督，依靠他，我们在软弱的时候依然能够向天主献上祈祷。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分享的第二个方面，祈祷的条件。那么我们也会问，我们应该怎样祈祷呢？首先，我们要认识祈祷的对象，就是天主是谁。当天灾人祸发生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在祈祷，都渴望一个神圣。每当天灾人祸发生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在祈祷，都渴望一个神圣，或者是某种超越的力量能够保护自己和所有遭难的人。然而，许多人却不知道自己是向谁祈祷。虽然这种祈祷常常也是虔诚的、诚心的，然而许多时候却是病急乱投医。只有确定了祈祷对象，我们才能够开始真正的祈祷。通过降生成人的天主子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天主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更是深爱着我们的父亲。通过主耶稣的门，我们进入到天主的家，找到天主，然后才能够向天主祈祷、交谈、请求。其次，我们要了解天主在哪里。天主是神，他是超越我们人的精神体。我们在哪里能够找到天主呢？也就是我们要朝向哪里来做祈祷呢？以及应该在哪里做祈祷？主耶稣启示我们，天主是神，朝拜他的人应当以心神、以真理去朝拜他。主耶稣基督也告诉宗徒们，谁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耶稣基督就是天主，找到了主耶稣，就找到了天主。 主耶稣在最后升天的时候告诉门徒们，给他们说，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所以不必太在意祈祷朝拜的地方或方向，因为天主是神，我们人可以时时处处朝拜天主，我们也不必四处寻找天主，或者跟随其他的人宣讲而千里奔波探寻特定的地方来寻找天主。当然，在我们教会的传统当中，祈祷的时候就是在有圣堂有圣体的地方，或者是朝圣地，以及每个家庭的小的祈祷台等等，都是我们找到天主安心祈祷的地方。第三，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和天主的关系。我们中国人经常说，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那么我们自己和天主是什么关系呢？面对超越而至高无上的天主，我们人，特别是常常犯罪的人，在天主面前就是仇敌，就是违反天主诫命的人。所以没有悔改而停止犯罪的人，没有认识并接受主耶稣福音的人，在天主面前是恐惧害怕的，是没有多少关系的。然而因着信仰降生成人的天主子耶稣基督，我们基督徒成了他的兄弟姐妹，跟随他而成了天父的儿女，和他能够一起祈祷说，我们的天父。天主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天主的儿女，我们基督徒和天主就是一家人，而且是每天生活在一起的一家人，可以随时看到、联系到、随时沟通交流的一家人。在这种天人关系当中，我们基督徒就会比较容易而自然地向天主圣父祈祷。当然，主耶稣基督将救恩带给了所有人和每一个人，只有人愿意在圣教会内接受福音，就和主耶稣有了救恩的关系，就成为了天主的家人，圣徒的同胞。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分享的第三个方面，祈祷的方法。祈祷就是以言语和行动以及整个生命与天主来往。在与天主来往的时候，由于我们人的有限和罪恶，一定有不少困难。然而有着2000年丰富传统的基督徒团体，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可以间接的祈祷方法。教会传统的信德、望德和爱德，就是我们基督徒祈祷的方法。首先，我们要学习在信德中祈祷。在信德中祈祷，就是因着接受主耶稣赐给我们的信仰，我们和他，信德的创始者和完成者，一起祈祷。信德的祈祷，正如圣奥斯定所说的，基督在我们内祈祷，我们在基督内祈祷。透过主耶稣基督，在圣神内，我们向天主圣父祈祷。在信德中祈祷，也是在注视并跟随众多如云的圣人们的榜样当中，在圣教会内和众人一起祈祷。信德的祈祷使我们看到每一个人、每一个机遇都有天主美好的恩宠和用意。其次，我们要学习在望德中祈祷。在望德中祈祷，就是常常祈祷，永不气馁。主耶稣在今天的福音当中，用这位寡妇不断呼唤的比喻，教导我们应当时常祈祷，不要灰心，充满希望。在每一个人的祈祷当中，都会遇到求而不得的情况，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然而常常祈祷就是在每个境遇当中转向天主，信靠天主，对天主充满希望。天主就是基督徒的希望。在望德当中祈祷，我们确信天主一定会赐给我们超越我们自己希望的恩宠。在望德中祈祷，也帮助我们在每一个人身上和环境当中看到新希望。圣保禄宗徒 提醒蒂茂德说，勿要宣讲真道，不论顺境逆境，总要坚持不变。这就是基督徒在望德中的生活，接受天主的望德，对自己和工作有希望，也对他人充满了希望。第三，我们要学习在爱德中祈祷。在爱德中祈祷，就是在每个人身上，在每一个境遇当中，认出天主的临在，认出天主的旨意，并以积极热情的态度，为了天主而善待人，善尽责任。在爱德祈祷当中，我们将天主的圣爱带到我们所遇到的人，所临在的境遇当中，同时邀请并圣化我们周围的兄弟姐妹们，以及我们的家庭、团体和整个世界。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来祈祷。主耶稣基督，感谢你教导我们如何祈祷，请帮助我们在祈祷中圣化自己，并跟随你通过祈祷圣化我们的家庭和整个世界。阿们。